家好，我是黄韵婷医师。因为年假快到了，现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行大运。年假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变胖，跟开工的时候脸上不要长痘痘。每年过完年，门诊就会涌入大量的过年期间熬夜晚睡乱吃东西造成的大爆痘的患者，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么样吃才可以有好面子。现在就先来跟大家分享哪一些过年常见的食物会容易造成你狂长痘痘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奶类乳制品，很常会遇到，就是他已经吃 A 酸，也吃抗生素，痘痘药一直在擦了，可是痘痘时好时坏，所以仔细去追问之后，发现病人的奶制品的摄取都会过量。再来，精致的高糖食物，大家过年啊会去买一些伴手礼，互相送对方啦，你也会收到很多新年的礼盒，这些饼干、糕点、西式糕点等等，非常精致的糖类的食物，而且他们的制作过程会用大量的牛奶、鲜奶油等等，让东西好吃。花生糖或者是我们家会出现的像玛瑙那些东西，不论它是用麦芽糖做的，还是说它是高油炸，这些东西呢，都会让你的粉刺跟囊肿型痘痘会比较容易冒出来。深层的内包粉刺的患者，其实这些食物都非常容易造成你的内包粉刺的堆积，这些东西的热量也都是非常的高。不管是不是过年，我们常常在门诊会跟病人喂教，如果说你已经在长痘痘的患者，是尽量不要碰的。第二个就是麸质，麸质就是 gluten 这个东西，大概有 10% 的病人他是属于麸质不耐的状态。那麸质不耐有很多种表现啊，那有一些表现是比较明显的，譬如说像乳糜泻，就是会拉肚子啊，或者是有些胀气等等。我自己本身就是我非常会长嘴周附近的痘痘，我已经用不含氟的牙膏了，可是我的嘴周痘痘只要我乱吃东西它就是会暴涨。越来越多研究说麸质其实跟痘痘，如果你很怕长囊肿型大痘的话，尽量少碰。然后第三个的话其实就是坚果类，那因为坚果类它里面富含的油脂很容易积粉刺啊，那以一些中医的观点来说，它就会比较容易上火，所以就是会让身体呈现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就比较容易原本是一个小粉刺，然后它细菌感染啊，或者是熬夜晚睡，它就变成一个囊肿型痘痘。那我们常见过年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比较危险的呢？刚刚第一个是讲我们的奶制品，就是糕点类，那个大家最常吃到。第二个，过年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团圆的火锅。其实火锅它的火锅汤底，如果不是你真的自己用大骨头去熬的，市面上它譬如说它会增加一些调味剂啊，常见的火锅料，第一个是豆瓣酱，第二个是酱油。那这些东西啊，当然还会有一些像比如说麻油鸡，它可能会加一些麻油的成分，这些东西它就是麸质满满的火锅。过年围炉，大家为了要取这个团圆的好彩头，所以几乎每家都会有火锅这个东西。但是火锅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非常要小心，就是它第一个是热量非常高，那再来你如果非常爱喝火锅汤底的话，你就会喝进了满满的麸质啊。如果尽量你的火锅汤底都可以自己熬，譬如说你要是要排骨汤，你可以去市场买那种大块的排骨骨头或者是鸡骨架，那拿回来熬，因为你时间够久，把那个鸡骨架的那个里面的蛋白质熬出来。那如果是自己熬出来的汤，一定是比外面你买那种整包化学的，也不能说化学，就是整包人家已经帮你调好的，当然你的热量还是比较低，也比较健康，不会摄取那么过多的补食品的添加物。如果真的没办法自己熬，你必须要买这些汤底来做现成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喝汤，因为火锅汤底真的就非常好喝嘛，但只要喝了，我只要喝一碗就会长一颗大痘，喝两碗就会长两颗大痘，所以大家就看自己的状况咯。那如果可以吃的越清爽越简单，对你的皮肤或者是对你的身体都是比较好的。还有除了刚刚讲的锅底，还有佛跳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食物，因为它的制作过程它其实会加了不少酱油，然后再来佛跳墙里面每一样食物它其实都会炸过。稍微回想一下你吃的佛跳墙里面的食物，它是不是都有一层面皮，那个面皮也是麸质，因为是面粉，面粉做的东西它就是麸质的产品，那它裹了这个面皮之后又去油炸，然后再放进那个瓮里面去炖， 所以它这个热量非常非常高的东西，过年期间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年糕也会出现，如果像有些年糕它是炸过有裹面皮，它制作的过程因为它会加一些砂糖黑糖等等去调色，那如果你这些东西它的糖的成分太高的时候呢，也对我们身体跟健康是非常大的负担。什么东西是比较 OK 可以吃的，像是萝卜糕，因为萝卜糕它的制作过程其实主要就是用糯米的粉然后再加上萝卜丝去制作，所以萝卜糕其实相对刚刚讲的那一些饼干啊或者年糕之类的东西，它相对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不容忽视的。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啦，就是适可而止，适量。那汤圆其实也还蛮常见，那汤圆其实它的制作过程其实主要是糯米，主要是用米做的，所以相对像刚讲的奶制品跟麸质它算是比较安全。但是汤圆呢，如果你中间是有那个包馅的，像花生汤圆或者芝麻汤圆，可能就还是比较不适合，因为里面是坚果类，坚果类也会容易长大豆。所以如果是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吃那种白色红色那种小颗的汤圆。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适量，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吃甜食那又忍不住怎么办呢？容易长痘痘跟热量最高的其实是用炸的，所以炸的东西可能尽量避开，那或者是只吃一点点就好。再来就是用煎的，煎的稍微没有那么油脂的成分那么高啦，那其实最好的就是清蒸，用蒸的方式不管是年糕或者是说你的萝卜糕，你吃蒸的萝卜糕可能会比较健康哦。可是当然蒸的萝卜糕就比较不好吃啦，就是煎的或炸的真的就超级好吃。然后有时候我会跟患者说啊，其实你要去判断一个东西健不健康或者是对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太多危害，就是越好吃的东西越危险啊，所以就是吃的比较不好一点，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可以吃，然后你量其实也可以吃不少的食物，像过年谐音比较适合的水果，第一个就是橘子啦，大吉大利，它的纤维质也是蛮丰富的，然后再来是苹果，平平安安的苹果，苹果的铁质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如果可以带皮吃的话，你会摄取更多的纤维质。另外一个过年好彩头就是凤梨，其实台湾的水果都偏甜啊，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你在摄取水果要特别适量，就是不要说我好喜欢吃凤梨，我就整颗把它吃完了，这样当然对身体的糖分还是会有一点过多。那其实那个，但是直接吃这一些天然的食物，总比你去吃凤梨酥好吧？如果是有血糖的患者，你的水果其实尽量要适量。那适量的定义就是你的一颗拳头大，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血糖问题的患者，一餐是一颗拳头大，那一天是可以吃两餐水果。以中医的那个观点来说，早餐的时候是吃水果是最适合的时间嘛？那这个就看看大家，因为像我自己也很难早上吃水果，大概都是晚上才会摄取这些东西。糖尿病患者除了水果要适量之外，因为过年的那些糕点类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其实甚至像什么年糕啊、汤圆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高升糖食物。那如果有血糖患者，还是请非常除了适量之外，要比你的适量再少一半好吗？其他的是青菜类，像我们常常在过年餐桌上会出现的常年菜，就是芥菜。那以前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阿嬷都会说那个常年菜你要从根到叶子整枝都要把它吃完。那像这种因为它只有清烫，可能我沾一点点盐巴或者是酱油膏的话，那这种的热量其实也是稍微是比较低的哦。我想到那个整枝吃完，我们小时候都会去挑那个最小枝的，因为它那个叶子跟那个根的地方就不会那么多。而且常年菜它有一个习俗，就是你一定要一枝整个吃完，千万不能咬断，才可以代表说你长命百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韭菜，韭菜的话也是要吃一整枝的，有一些是那个像火锅里面的萝卜这些东西，你单纯吃这一些食物，尤其是用水煮的，它的热量也会比较低哦。 由桌上常见的，不管是鸡鸭鱼，其实当然你用清蒸的，用蒸的或者是水煮的，用这种方式去制作出来的一定是热量最低的。所以像我们家最常出现的食材就是蒸鱼、烤鸡、烤鸭，如果你是不加酱也没有用那个面皮去包裹的话，其实它是属于麸质是比较低的食物。所以对豆豆鸡来说，你吃烤鸡烤鸭的时候尽量就是我们不要加酱，直接吃那个鸡或是皮它就可以了。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长辈其实有高血压的患者其实是比例是非常高的。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在过年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你的钠含量。那所谓的钠含量就是咸这个东西，像比如说我们常吃的控肉啊、东坡肉这些东西，其实它对于血压高的患者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食物哦。你可能会不小心就摄取了过多的钠，那造成你可能过年你又会打麻将啊，情绪一个激动，你的血压就会非常的高。那再来啦，血压血糖都讲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胆固醇最重要，其实目前对鸡蛋已经比较解禁了，可是大家过年桌上一定会出现的东西就是什么乌鱼子。如果说你是胆固醇过高的患者啊，乌鱼子一餐吃两片就好，不是那个大大的两片了，是小小的两片，其实就很够了。因为像乌鱼子或者是蟹膏、蟹黄这些东西，它含甚至小鱼干，有时候过年啊大家聊天的那个零嘴小鱼干，这些的胆固醇含量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胆固醇高的患者。
OK， 好，
OK， 好，然后再来讲小朋友。好啦，然后上面其实分享到我们成人常见豆豆鸡常见的危险在过年特别小心的饮食之外，再来就是要讲小朋友了。其实我们在国眷署的一个网站里面，它有建议，尤其是在六岁以下，一到三岁会有一个比例，四到六岁是另外一个比例，它会按照你的性别跟你的活动能力去区分说你一天能够摄取的含糖量是多少。那其实最重要的大重点就是你一天的含糖量其实尽量是都不要超过40克会比较适合。那很多妈妈就会说，那含糖量要怎么看？那当然最重要，其实当然最干脆的做法就是不要给小孩吃任何的加工糖品。譬如说像过年我们有时候在年货大街，你会看到巧克力巧克力球，或者是橡皮糖、小熊软糖，甚至麦芽饼，这个都是我们过年非常常见的小孩的零食。这些东西呢，它的含糖量尤其不只是含糖量，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加工过程也有非常多的，不管是色素、防腐剂等等，那些对小孩子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食物。所以像我们家小孩，其实他真的蛮可怜的，我都只给他吃就是水果干。那种水果干也是不加盐、不加糖，就是单纯的水果去风干的，有一些厂牌有在出。那水果干其实本身就有一些水果的酸甜的味道了。那当一个孩子他从小他都没有吃过这些加工食品的时候，你用水果干其实是蛮就可以，他其实就可以满足他了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从小去慢慢的去给小孩一些我们大人给他的选择，我们大人给他的食品里面要特别的小心。那刚刚讲到含糖量要怎么看，其实最重要就是有时候除了刚刚讲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一些加工的，比如说棒棒糖啊这些东西尽量是不要给之外呢，再来就是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可以把它转过来看后面会有食品的标示。那食品的标示上面通常因为法规的关系，所以它里面的糖跟一些其他的不管是反式脂肪等等，它都会标示的非常的精确。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食品的标示去看说我今天买的这一份不管是水果干还是这一份饼干，它里面的含糖量，甚至是优酪乳，它里面的含糖量都会写得很清楚。所以再用那个份数，我们通常会用份几份几份，然后再去看它的含糖量去做换算。所以我今天喝了这一杯优酪乳，它里面到底有几克糖。那小朋友的话尽量还是越少越好，不过我们等一下会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给大家看看。其实尽量我们在该年纪性别里，我们让小孩摄取的糖量还是要特别注意，会有一些肥胖的问题哦。 对，以上分享完我们过年常见的一些饮食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不要熬夜。大家有时候其实光熬夜这件事情就很容易会让你的痘痘粉刺跟你的肤况看起来不是那么好，所以尽量大家打麻将不要打太晚好吗？如果可以十二点前睡的话，一起十二点前睡哦。好了，这边跟大家新年快乐咯，我们下次见，拜拜。